和平安，请我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节至十三节。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这个的比喻是最引起争论，也都是似乎比较难明的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也都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坐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吗？怕瘦。我知道怎样做，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那里去。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纽油。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石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人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请我再次同心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挑战和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问题存在，特别是第八节，这一节是更加令人迷惑的一段圣经。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这个管家明明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浪费他主人的资财，被人告了，就来炒鱿了，他就趁着未离职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为自己铺后路。於是他就叫那些债仔来，你欠我主人多少？100 纽油吗？改50。定另一个话，你欠我主人多少？100 石麦子咩？改80。正式是倒米大臣。我想问一问，如果你是个嘅主人，你有个伙计咁样做嘅时候，你估你会点呢？啊，炒啦，唔单止炒啊，更加系咩？诈骗啦 ,ICAC 啦，等佢坐下监啦吓。事实上唔系喎，呢个主人佢唔系暴跳如雷喎，又唔系发嬲喎，佢倒你米，反而你仲要赞佢，赞佢咩？作事聪明，你摸不着头脑。究竟呢个主人系咪有啲痴痴地啊？我相信我哋中间冇几个主人好似佢咁样吓。而且更加大嘅问题啊，耶稣讲呢个比喻系咪？去赞佢一个咁古惑、咁唔负责任嘅一个嘅管家，系咪圣经似乎系容许我哋咁做呢？点解圣经好似黑白不分，好嘅就变唔好，唔好嘅就变咗好，去称赞嗰啲咁样嘅人？於是咧，你睇嗰啲嘅神学家啊、解经家就用好多方法去解啦。譬如有一个叫做 C.S. Man 嘅，佢就以为呢个不义呢个字咧。希腊文就叫 Adikios， 他说呢梗是抄的时候抄错了，那个字应该是 Alikias， A-L-I-K-I-A-S， 不是 A-D-I-K-I-A-S， 所以呢他就看错了， Adikias 呢就改咗做 Adikias 呢就改咗 Adikias。Adikias 呢就係不義嘅。Adikias 呢係老練嘅。第八節嘅意思呢即係話呢係個主人讚佢老練夠醒目夠叻仔。嗱解唔解得通啊，或者第八節可以解得通。但你睇埋落去嘅時候一樣解唔通喎。我諗佢最難一樣嘢呢喺全世界裏面冇一本抄本係寫 Adikias 嘅。是這個解經的人自己加上去的，自己作上去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呢、啊、是有任何的抄錯的跡象。所以有些人說這個解不通。第二個有一個叫 Parrot 的，他就怎麼解呢？他說那時那些聖經呢就沒有標點符號的。我們剛才讀這一句呢是一個平鋪直敍的句子，叫 statement、啊、即是主人呢就稱讚那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statement 來的，不是一句來的，是問話來的，是反問句來的。應該怎麼譯法？難道個主人會誇獎這個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嗎？那即是說不是啦，所以企圖去解決這個矛盾在裡面。但你看下面一句，於是他就說光明之子做事不及那個金世之子聰明，那即是跟前頭一句就完全相反，所以這樣解法又是不通。於是又有第三個解法，第三個解法第八節，他說呢、啊、因為呢主人啊，即是這個主人就誇獎這個不義的管家，這個主人不是那個故事裡面的主人。耶穌講故事講到第七節就講完了，然後第八節呢這個主呢就是指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誇讚這個管家做事聰明。但這樣又不對，耶穌會誇讚？似乎成段聖經這樣解法都似乎不是很合理，所以歸根究底這段聖經仍然大有問題、啊、通常我的理論就是這樣的，那些聖經呢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通常是最精彩的，就好像你發掘那些寶藏，那些靚的大粒的鑽石或者通常都是深 在地心裡面、啊，你刮的時候泥石找不到，但你再繼續刮的時候呢，哇原來這麼大粒寶石，讀聖經就是這樣，你看下去似乎為什麼會這樣啊，但你繼續下去看的時候你發覺哇原來這麼精彩的，其實你再看一看這段聖經的時候你就有這樣的感覺，這段聖經其實非常精彩的，尤其是對我們今天的世代可以說一語道破一針見血，或者我們詳細來看看這段聖經。在未看這段聖經的時候，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件事，解釋聖經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尤其是解釋比喻。什麼叫比喻？比喻是用日常所見所聞的，是個個都明白的，個個都了解的，熟悉的，或者是故事的，來去講述天國的真理。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有形的世界，一個是看得見的世界，你和我都明白，一個是無形的世界，是天國，是將有形的世界去比作講一些有形世界，我們現在明白去講一個天國的真理，所以我們就會明白比喻就是用我們所熟悉所看見所明白的故事去講出一些我們看不見我們不是那麼熟悉天國的真理，所以我們明白這個比喻的基本的 元素是什麼。所以我們看比喻的時候呢，通常只是有一兩點的一個重點在那裡，你不可以無限上綱去解釋這個比喻。好像上次我們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時候，講浪子回頭的故事的時候，那裡只有一個很重要的比喻，就是講到說藉著這個浪子回頭的故事講給你聽天父的慈愛，天父在那裡等著我們，而那個大兒子就好像那些法利賽人自以為義自以為很厲害，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浪子來的。所以這段聖經是講到天父的慈愛和自以為義那些法利賽人。我們不可以將這段聖經說、啊、這個爸爸都不懂溝通的，個仔問他拿家產就即刻給他了，於是呢就容眾了，這個爸爸呢就今天很多世代都好像這個爸爸這樣不懂做爸爸、啊、這些呢是自己作下去的。我們這樣去解釋聖經是完全錯誤的理解這段聖經，無限上綱這樣去亂解一通。所以我們看這段聖經的時候，同樣第十六章不義的管家 的比喻，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第九节耶稣的评语。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看见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我们看见个管家，地上我们所熟悉的事，跟着我们看见一个是永存的帐幕里面，是天国的事，是藉着这个的管家的故事去讲给你听天国的真理。这个管家的故事是什么呢？这个管家的故事就是在他被炒鱿鱼之前，他想一下他的后路是怎样，然后他就能够去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会不会好像他那么聪明，想一下我们将来是怎样？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我们就会明白他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七节，耶稣讲的比喻，主人翁就是一个管家，管家不是奴隶来的，管家是雇工来的。希腊文这个 economon 这个字呢，就是管理主人的家财或者是财产。大家要明白，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没有银行的，没有上海商业银行，没有汇丰银行，没有恒生银行，即是没有这些银行的。没有银行，但是人要借钱，就问谁借呢？就问那些地主借钱，问那些财主借钱。所以那些财主呢，就要请一些雇工来，就这个雇家呢，管家呢，就是雇工，就好像个 financial controller， 即是好像专门管理那些租务问题的。因为当时多数是农业社会，就有地主同埋有农夫。那些农夫要做工要耕田的时候呢，他自己冇地啊，就要问啲地主租啲田。租啲田的时候，那个地主呢就租俾佢呢，就要收啲税，收啲利息，收啲租。咁冇嗰时未必有呢啲咁嘅钱去租呢，於是就收佢，你种麦嘅你就俾返嗰啲麦俾我。你种粟米嘅就俾啲粟米油俾我。咁所以呢就收呢啲粟米油同埋收啲麦子，就呢度佢争几多几多，就咁嘅意思。我喺新界长大，我阿爸呢就係养猪同埋种菜。嗰啲猪呢通常要成七八个月先出得栏嘅。咁个七八个月呢就冇钱㗎，咁你要买，你要出钱买谷啊，买麦糠啊，买猪食奶粉添，买啲奶粉啊俾佢。咁呢你然后去养大佢㗎嘛，七八个月之后呢你先出栏㗎嘛。咁呢阿爸点做呢？咁问嗰啲猪商呢去借钱。嗰啲猪商呢就话好，我借钱俾你，不过你有条件，就係啲猪大嘅时候要交俾佢，然后等佢卖。咁当然佢中间呢就赚咗一笔啦。即係同而家呢个故事一模一样㗎，一模一样。咁呢个管家呢就係、是、可以话呢係替嗰个主人管理财务去收租。耶稣话呢个管家係一个不义嘅管家。第一节，别人向他主人告发他浪费主人嘅财物。浪费呢个字呢出现喺第15章13节。就好似嗰个仔呀攞到家产之后浪费佢嘅钱财花天酒地。而呢一个嘅管家呢亦都系啦，攞咗阿爺嗰啲钱就开几围台，买几十个，买几十支呢、这个红酒挤咗喺个 office 入面，然后呢就招待边个边个嚟嘅，边个官嚟就可以俾一个，即系浪费钱财，浪费个家财。大饮大食今日呢啲咁嘅情形呢，好似呢一个管家情呢，我哋中国呢就见得多㗎啦，就係、是、呢係大家要搞佢好少少喎，佢唔係将啲钱打落袋喎，所以呢个人呢佢冇得做嘅时候都要諗下将来点喎，佢冇贪污，不过佢就浪费，日日就食大餐，日日就飲红酒，日日呢就係嘥阿爺嘅钱即係出工费，就呢个咁样管家。耶稣讲个比喻就讲一个咁样嘅人，个主人知道之后就对佢话啦，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经管呢个字即係俾个账我睇下，俾条数俾我睇下，梗係唔得啦，因你不能再作我哋管家，你而家以后唔好再作我管家啦。呢、这个不义嘅管家係冇得做炒油啦。咁趁住仲有仲係做緊交账嘅时候，仲係做緊，就要为自己安排后路啊。咁你睇睇佢点样安排法，第三至第四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 坐地吗？
冇力。
讨饭吗？怕羞。啊，呢一个嘅管家的确系一个有深谋远虑、有头脑，各个饭碗打烂咗啦，唔能够再做管家啦。咁我以后一生活点搞法咧？喺个时候佢冇乜选择啦。个时候社会一系就地主帮个地主打工，一系咧就农夫。所以最简单嘅方法咧，就去租块田同佢打工啦，就耕田啦。耕田咧冇力，锄地冇力啊！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几多人锄过地啊？有几多人耕过田嘅？啊，一个都冇啊！除咗我之外吓，啊，耕田一啲都唔简单嘅，锄禾就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你食嗰啲饭啊，要明白啊，好辛苦啊！耕田点耕法啊？首先就整松啲田，放水入个田度，然后就插秧。放水入田插秧，我女咧有一年咧就去中国啊做短宣啊，医疗嘅短宣，喺度发觉哇，点解咁多啲人咧寒背寒得好紧要咧？后来发觉两个原因，插秧啊，日日喺度踎喺度咁样不住咁样踎住咧插，同埋孭嘢啊。上山斩柴嘅时候孭住啲柴袋，所以孭到个背脊冚唪唥弯晒喺里边啊！耕田一啲都唔简单噶，好辛苦噶。所以呢个人就话啦：叫我去耕田，锄地冇力。咁冇力之后点啊？冇得做啦。第二条方法就系咩啊？冇路可走，乞钱啦，吓讨饭啦，喂！我嗰陣時係經理嚟喎，我嗰陣時係財政大臣嚟喎，而家叫我喺公眾四方街喺度，先生有冇冷飯菜汁俾我啊？有人見到，咦，你咪就係窩福堂個姓蘇嘅？咁個時候個個面乜都冇曬㗎啦，你可唔可以想像啦？你喺家見到，咦？乜你咁似個姓李嘅咁啊？咁你啊，即係哇！佢見到嘅時候真係唔容易啊，怕醜啊，死仲好啊，冇面啊。所以呢個人就話啦：，哇！我有咩辦法啊？坐地冇力，耕田冇辦法啦，乞錢冇面。於是佢諗到一條絕計啊，真係一個絕計。非常聪明的絕計，他想过什么方法呢？我知道怎样行，第四節至第七節，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於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多少？他说：一百纽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另一个：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他的确非常聪明啊，为自己铺后路，他利用这个职位就将那些着数啊交给那些债仔。他本来呢就我来花费那些钱，现在呢就不花费了，就交给那些债仔写五十写五写八十。好叫在我未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似萬常軍咁樣食下三千，當你有難嘅時候，都有好多人去接待你，的確係好計啊！咁我哋詳細嚟睇睇第八節，個問題就係第八節爭議性啦。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光明之子更加聰明。點解呢個主人唔暴跳如雷，反而稱讚呢個管家呢？首先我們來看看第六節和第七節的詳情。一百紐油，一百紐油是等於多少呢？根據猶太人的文獻和考古學的證據，是相當於3400公斤至4500公斤的油。我想問一問，3500公斤至4500公斤的橄欖油值几多钱啊？ 你有冇維康 check 下嗰個大概係三年嘅人工，三年嘅人工。好啦，我哋睇睇一百石墨子，一百石墨子就相當於咧係四萬公升墨子，四萬公升墨子啊，即係幾多啊？八年至十年嘅人工，你做工做個八年至到十年嘅人工咧，就係一百石墨子。由呢度我哋可以睇出呢個財主真係非常有錢啊，係咪？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咧，呢啲農民咧都好有錢，可以借咁多。咁由此我哋可以知道，唔係普通農民嚟，唔係普通嘅農民。我相信啊，當時嘅制度同今日香港制度一樣，就係一判、二判、三判、四判。首先個首大判咧就去問呢、這、一個乜乜公司，就即類似碼頭工人嘅事啊，即係呢個大公司就揾個大判判咗佢，然後就再俾佢二判，二判再俾佢三判，三判再俾四判，到到工人可能收嘅錢咧就少好多啦，即一模一樣咁樣。呢、這個可能係大判嚟嘅嚇，於是呢一個嘅管家叻就叻代咧，佢唔係揾嗰啲最耕田嗰啲，而走個大判嘅嚟講，幾多寫五十，幾多八十，一百流油。減 50% 寫 50， 一百石墨子減 20% 寫 80。 或者我們都會問，這都未解決個問題，為什麼這個主人呢不暴跳如雷？你再詳細來看看的時候，那個關鍵呢就在個數目那裡。如果我們要明白這段聖經的關鍵，在個數目，一百柳油就減 50% 寫 50，一百石墨子咧就减 20% 写80，跟住我哋好容易会问个问题，点解唔系一样？点解一百石墨子唔系写50啊，要写80啊？点解一百柳油就写50咧？谂都谂到，墨子系主要嘅粮食，油唔系主要嘅粮食，饭一定要食，又唔係一定要飲，係咪？如果啊個墨子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咁樣，飯嚟㗎，而你飯冇豉油同飯啊，即係你唔係一定要買豉油，你唔使食豉油你都可以食到飯食飽，但你冇咗飯就飲豉油你唔掂㗎嘛，係咪？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墨子我哋叫做主要糧 stable food，又不是 stable food， 又可以一個人不吃又不會死的，一個人不吃飯呢就不行了，即是我所謂吃飯就是 stable food 那些。所以你想一想，當這個的財主要借貸出去的時候，如果你這些是主要的糧食，是收很高的利息的時候呢，這人付不起呢，社會就很不穩定了。所以呢他想貪都不可以在那些地方貪，在那些紅酒啊啲流油嗰度貪咧，就會容易啲。所以呢段聖經係想話俾你聽乜嘢嘢咧？個原因點解咧？好明顯咧，呢一個個管家係做咗手腳。呢個管家做咗咩手腳？譬如佢要借俾賣麥子嘅，即係佢嘅耕田咧係專係做麥嘅，種麥嘅。喂，你係種麥嘅，係主要糧食。我本來咧只係諗住呢係借你七十石墨子，即係我本來個租即係本錢，我本錢係七十石墨子，我賺你十石咁就八十石，但係呢一個嘅管家呢就收購佢一百石，個十石呢即係變咗佢賺咗十，佢本來個本錢係七十石嘛，而家佢收佢一百石，即係賺咗三十石，個主人呢就有十石，即係仍然有一袋落袋有十石，嗰個係一個合理嘅利潤。個二十石呢不合理嘅利潤呢就落咗去管家嗰度花費，佢又唔夠膽自己儲喎，佢就走去花天酒地出差買紅酒，花天浪費曬佢。個個油嘅油係貴重啲嘅，本來呢個本錢係四十流油嘅，佢收購佢一百流油，而家坐喺度寫五十嘅咧， 佢仲有翻十个牛油咧，俾翻个主人个合理嘅利润。但个五十牛油咧，就自己去花费，收高利贷。你谂一谂啊，你个主人开超级市场啊，你改个名叫万佳超级市场，就揾咗姓苏嘅做管家。就样样嘢咧，就积压晒嗰啲价钱，哇，样样都贵。猪肉几多千斤啊，80斤；牛肉咧200蚊斤，哇，样样好贵。咁于是所有嗰啲人咧就觉得呢一个人，佢唔会话呢个管家，佢话呢个主人咧系贪财，成为全城人咧最嬲嘅人。而家突然间呢个万佳。全部减价一半，因为我哋主人而家国金误而作废，想做翻啲公益事，冚唪唥减一半价钱。第二个报纸大大只写嘅，呢个姓苏嘅万佳超级市场嘅老板决定将所有价钱都减低一半。你系争100石嘅，坐喺度写50；你系争100牛油嘅，啊写50；石啊麦咧就80。一日之间，一晚之间，个民意调查胜诉个，哇！突然间99%高晒，你会明白点解个主人唔暴跳如雷？呢、這个管家叻就叻在咧，系一尺三雕。佢做呢一样嘢，对嗰啲债仔嚟讲，梗系好，系咪？交少好多。对个主人来讲一样好，他一样有返咁样的利润袋喺度袋，但佢个民意呢，佢个声望呢就远高高晒啦。如果係普选呢，佢实攞到实选到。对呢一个管家来讲又有好处，将来有得匿，将来有得人养。所以呢个管家咪去赞佢啦。聪唔聪明？非常聪明。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做事清聪明，一尺三雕，主人嘅名声提升，管家有后路，债仔交税少嘅钱，于是耶稣就讲呢个比喻，佢讲出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真理嚟。呢个乜嘢嘅真理咧？跟住我哋睇落去，由第8節开始至到13節，耶稣用一连串嘅对比啊！嗱，头先我讲咩叫比喻啊？比喻是用睇得见嘅嘢，熟悉嘅故事去讲一个你睇唔见嘅天国嘅真理，呢、這个叫比喻。所以耶稣基督喺第8節至到第3節就讲出呢一个对比出嚟。今世之子就对住光明之子，不义嘅钱财就对住呢个结交朋友，钱财无用嘅时候就对住呢个永存嘅帐幕里，小事就对住大事，不义嘅钱财不忠心。就对住真正嘅钱财托付俾你，别人嘅东西就对比自己嘅东西，爱同埋污，轻同埋重，侍奉神同埋侍奉马门。睇唔睇见个对比啊？个对比系咩意思啊？或者我哋着样嚟睇一睇啊？首先我哋明白，所有呢啲佢系讲紧我哋世界里边所拥有嘅嘢，譬如好似钱财，钱财呢个字咧。在希腊文叫 Mammonas， 是一个 Aramaic 来的，一个阿兰文。第9節、11節、13節这个字都出现过，但去到第13節的时候，他就译中文译叫马门，其实同个钱财一模一个字来的。首先我们看看第8節。耶稣呢，第8節、第9節耶稣提到有两类人，第一类是今世之子，第二类是光明之子。今世之子就是指到这个的管家，今世之子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是被情欲所控制所支配的人，就叫做这个今世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属于天国的子民，是信耶稣那些人就是天国的子民。耶稣就告诉你们，耶稣说什么东西？他说呢，是今世之子和这个光明之子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又发觉今世之子做事聪明，但光明之子是不是真的做事聪明呢？他就比较 个意思好简单一样嘢。个意思耶稣系话俾你听，嗰个不义嘅管家，为咗佢自己嘅后路，将来有冇钱，有冇饭食，都识得去谂计，暂时唔去继续去浪费嗰啲资财，然后将佢本来想浪费嘅资财交翻俾呢一个嘅债仔，以至佢日后可以有饭食，为佢自己铺路。今世之子都识得咁做，更唔何况我哋系信耶稣基督嘅人，岂唔系更加要谂下我哋将来永恒咧？今日我哋拥有嘅嘢系暂时嘅啫，有一日我哋都会被炒鱿啊！当我哋上帝呼召我哋翻去嘅时候，我哋被炒鱿，你所拥有嘢就冇噶啦。但你会唔会谂下你铺后路？你谂下你将来系点样咧？或者我用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大家会明白。今日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话，有一日所有港币冇用嘅，取而代之系人民币。如果你系一个聪明嘅人，你会点做？如果你系聪明，你会点做？梗系将啲港币换咗人民币啊嘛。如果唔系嘅时候，突然间第啊星期一宣布，哦港币冇用啦，咁你血本无归喎。啊，即系好似咧，几十年前咧，越南解放嘅时候咧，嗰啲揸嗰啲越南银纸咧，即系有啲人佢朝早五点钟宣布冇效啊，咁即系四点起身嘅时候，即系冇效吓，佢唔早一日咧换啦，咁就有问题，系嘛？你趁住仲有机会嘅时候啊，你就将港币换咗人民币啊，否则你血本无归啊！耶稣就系话俾你听，今日我哋所拥有嘅钱啊，有一日都冇用啊，有一日冇噶。你睇下小甜甜就知道啦，未死嘅时候个八百亿喺个门下，喺个名下，死咗之后唔系佢噶，绝对唔系佢噶。而家系边个都冇人知噶，将来仲可能仲有更多嘅官司都未定啊，我唔知啊。今日你同埋我拥有嘅嘢啊，系暂时嘅啫。你拥有嘅钱啊，你拥有嘅名声，你拥有你嘅健康，今日你拥有你嘅地位。今日你拥有嘅股票，你嘅搭楼，有一日唔系你噶啦。点解你唔趁住仲有呢一个时候，去将呢啲投资喺更有价值、更有永恒价值嘅嘢身上？呢、這个先系聪明啊！我哋光明之子识唔识得去好似呢一个故事里边呢、這个今世之子咁聪明，去为我哋个将来去谂下咧？第十節至十三節，耶稣继续讲基督徒理财嘅方法，对物质嘅方法。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乘住呢一个比喻嚟睇，耶稣讲得呢个管家系不义嘅，因为佢浪费佢主人嘅资财，浪费主人嘅系人哋嘅钱，佢要浪费。作为一个管家，佢系唔忠心。在这些事情都不忠心，他岂不是大事更加不忠心？而那些小事不忠心都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资财，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大事来，岂不是更加没份？还有路加福音他告诉我们，他说重新去告诉我们，那些钱啊，不是永远你保障的，那些是小事来的。为什么你不去将这些小事投资在大事身上？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就讲到那个忠心的管家，将个钱去赚到另外的时候，那个主人回来就称赞他，好，你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就给有权柄管十座城，这个就是大事了。他用个钱去投资，为个主人忠心的头，於是就有这个更大的事情。同样我们基督徒都是，我们论识那些小的东西，失去了大的东西，是几咁愚蠢。十一节至十二节，耶稣继续说，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能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耶稣比对不义的钱财对着真实的钱财， 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这个不义的管家是打你主人的钱财，是别人的钱财。你别人的钱财都不好好的管理，如果是属于你就更加乱食一通，是不是？如果我说你跟我保管住十蚊，那你都不会随便使个十蚊，喂喂，一日不是我的。如果你想住十蚊是你的，嘿，使了先算，因为我喜欢怎样怎样，是不是？人家的钱财你都不能够好好管理，更不是，更不何况你自己的钱财。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你，你在这些事情不忠心，在大事上仍然忠心。什么叫忠心？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来的，我们不是主人来的。今天你拥有的钱、你的地位、你的才能、你所有的东西，不是你管家来的，而有一天他会收回的。但是当你收回的时候，你会好像这个仆人这样想法，这个管家想法，咦，我怎么算啊？然后你好好去预备你自己。所以耶稣就做了个结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轻那个负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们都是奴隶来的，我们都是侍奉，问题你是侍奉上帝就侍奉钱。钱给到你什么？哦，钱给我们很多东西 啊，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是不是？没错，钱在某方面给到我们满足，但那些不是真正的满足来的。有一天你都会没去，那些是咸水来的。当你颈渴的时候喝一口好像是解渴，但喝多一口的时候你越喝越渴的。所以没有人是嫌钱少，因为他永远不给你真正的满足。但不要忘记，这钱有一天会飞走，不再是属你。今天你和我想侍奉哪个？是侍奉那个有永存、有永恒价值的上帝，就抑或是侍奉明知有一天会失去的东西呢？结束的时候我再提一提个故事。有一个牧师不是很有钱的，我相信做真正的牧师人都不会很有钱的。那他想想，我成日要主持婚礼、丧礼，应该有翻套体面啲嘅西装啦，咁佢想买套西装，西装好贵嘅，咁佢谂到个方法，就去当铺，有个朋友喺当铺做，就问当铺买啦，咁啊于是揾呢个当铺，举堂望明月吓，见到个当铺老板，喂，最近有冇啲靓西装啊？个老板话有啊，牧师有一套三件套英国绒嘅西装，试下一着喺度，啊堪晒身材，非常好，几钱啊？300元，咁平，因为大陆买都买唔到300元一套咁靓嘅西装啊！咁老板话你买买啊，买，行咗出门口觉得有啲警棍，点会咁平咧？翻嚟就问老板，有一样我谂唔通，点解你西装买得咁平？因为老板笑笑同佢讲，牧师唔怕同你讲，你系牧师唔怕讲，死人着过。在火化之前不想烧了咁靓嘅西装去，同佢换套呢啲即係渣啲嘅西装，然后攞嚟当铺换返啲钱。哇，呢个牧师諗到咁杂技，死人着唔使怕呀，消毒过晒呀，全部係干净㗎，你唔使担心呀。咁牧师諗呀，都冇所谓啦，係咪，即係唔需要咁嘅顾忌。今日买咗啦，隔咗一个礼拜去主持安息礼拜，咁就着咗套西装去主持安息礼拜。一路喺度讲到，一路望住瞓喺度嗰位弟兄，就发觉佢个套西装同佢一模一样啊！哇，嗰啲 style 啊，咩嘢一样嘅，真系哇，佢觉得周身唔舒服啦，真系哇，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真系哇，点解会咁啊？一唔舒服咧，就插手落袋啊！我发觉个裤袋系咪假袋嚟嘅？衫袋又假袋嚟嘅，吓佢突然间悟咗一样嘢。诶，各位亲朋戚友，我话俾你听，呢位弟兄着到西装同我一模一样噶，你唔信睇一睇，冇袋噶， 聖經講得好啱啊，你們不能帶什麼嚟到世上，也不能帶什麼離開世上，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所以啊，你哋要快脆啲將你而家係暫時有嘅錢去投資喺永恆嘅事情上，因為你帶唔走啊。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做一个聪明嘅投资者？就抑或死拿住嗰啲明知日日会失得去嘅番梘铺？投资帮助我哋，你点投资你嘅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咗你嘅生命，有咩好处？人仲用乜嘢可以换取你宝贵嘅生命？趁住我哋仲系未炒鱿嘅时候，仲是有机会把握住呢啲嘅时候，做个聪明嘅投资者。出去同心低头，我哋同祈祷。